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除了老师、同学还有别人吗？各位来宾，我是徐老师，教会的牧师。你们应该不是被老师要求勉强来的。我今天，几十分钟的时间，我想要向当年 Steve Jobs 在斯坦福大学2005年嘛毕业典礼上面，他应邀去讲话的时候，他给他们讲故事。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些故事。当然我没有像 Jobs 可以把我今天要讲的像他一样明确的分成三个方面来讲，我有点笼统的讲。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的故事没有他的那么的超凡，我们都是平凡人。可是我要讲的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是很平凡的人，却因为有一些超然的介入，对我来讲那是上帝的介入，所以虽然我们是平凡人，却能够过一个不平庸的生活。我们可以这样过生活。我进大学的时候，我最优先学到一个生命的功课，就是优先次序，生命里面的优先次序。其实不是我刻意要去学的，好像是被带着进去的。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大师教导我的，是上帝让我学的。我从小在，我不知道你跟我一样不一样，我从小读得蛮好的，也从小在这个整个世界的潮流，别人给你定规的大概怎么样走叫做成功的道路上往前行。我一直到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想我是一个 super nerd， 就是一个标准的书呆子，学校的功课读得很好，可是不太想生命上的事，不太想其他的事情。我也很少读什么课外的书，我们那个时代大概也都在联考啊这些压力底下。也许我们今天在座有的同学老师跟我不一样，也许你更早一点，早熟一点，更早一点会思考这些事。可是我不是像这样的人。我那个时候照着和世界一般这样的给你定规的道路，我也走得好像还不错。我高中以前我家住在台中，我读台中国小，然后进了台中中的初中部。我们那个时代不是国中，所以要考初中了，还考得蛮不错的，不止考上最好的学校，也考得很前面，然后又直升高中，所以我一直在跟台中这两个字相关的学校读书，台中国小、台中一中的初中部、台中一中的高中部，以后考上大学。考上大学，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一届已经物理系已经不是理学院的最低志愿了哈，就是都是最高分了。可是我们班上同学还是比较多，都是低志愿考进来的。我上大学以后，像别人一样，不只是读书。那我们那个时代没有今天的学生有那么多的花样啊，大概就是参加个社团，礼拜天交友等等这样而已。那时候我参加了台风社，台大现在还有台风社吗？没有，看你的样子应该没有，没听过，听都没听过。台风社不是那个吹到台湾的台，就是风气的风。现在也没有这个社团了。那个时候可是台大应该算是蛮大的一个社团啊。我参加台风社，不久以后，我大一的时候，有一些学长不知道为什么就来找上我，希望我跟另外一个同学一起竞选一个小社团的总干事。那个小社团是我们台中一中的校友会，当然校友会应该算是小一点的社团了哈。就在竞选的期间，大一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 临到我的生命里面，彻底的改变我的一生。我稍微往前面讲一点，我在高二高三的时候，有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其中有两三位都是基督徒，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个时候我对这些没有什么概念，从来不会去想教会啊、基督徒啊这些都在干什么的。那高三的时候，他们一个因为班上的一个活动，一个特别的原因，他们带我到教会去。我虽会去，因为我跟他们都很要好，我们一起打桥牌，一起玩，一起读书。他们说要去教会，要我去，我就跟着去了。那其实我去教会从来不去想信仰上的事，我是一个从小最没有宗教意识的一个人，就是去了教会还是这样。我考上大学之后，那几个同学里面有一位考上台大数学系，然后我们又一起住在十一宿舍，现在已经没有十一宿舍了，一宿舍就是那里叫什么，就以前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宪兵司令部，现在是辛亥路吧。那我们住在同一个寝室，所以到礼拜天他去教会聚会，我就跟着去，所以我就继续去。那一年的圣诞节，他说他要受洗，我说好，我就跟着他受洗了。反正我没有宗教意识，也没有排斥什么，就是迷迷糊糊就这样跑到教会去还受洗。可是我想，虽然我们没有宗教意识，很可能，就在那个时间，我在教会聚会。听见的道慢慢进到我的里面，可能跟一件事有关。我从小就很乖很顺服，可能我妈妈给我的训练，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常常觉得父母把孩子从小训练得很顺服，对他一生实在是很大的祝福。那所以我参加聚会一定很认真听虽然我真的不太记得我那个时候会去思想这些嘛，好像都没有这种记忆，我很没有宗教意识的一个人。但是我想上帝的话真的进到我的里面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到了周末我周末参加好几个教会的聚会，每一次到了周末我就有一种恐慌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继续这样参加聚会，好像那个会要我生命的全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现在用的字眼其实那个时候不太会用，只是一种感受。可是我现在用我了解的字眼去使用，去描述它。我觉得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这个会要我生命的全部。还不只是这样，我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呼吁，说我不要像沈哥一样做传道人。沈哥，沈正牧师，他现在是离我们这里不远，温州路那边，就台电大楼对面巷子里面有一个大的教会，台北信友堂的主任牧师。那个时候是我的辅导，他是比我大五岁，他刚退伍，成为一个教会里面传道人，在做学生工作。因为我跟他蛮熟的，可是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到了周末就觉得说，我继续这样下去，我好像会成为传道人。我说我不要做传道人，但是没有人要我做传道人，因为我连这个信仰根本还没有真正的踏上去。可是。多年以后我自己回顾，我想那个使我更确认，那是一个上帝的呼召，我们称它叫 God's calling， 上帝对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呼召，一个呼唤。因为我并不是认识一个很喜欢的长辈，他是一个传道人，所以我很羡慕做这种事，或者我完全没有这样。事实上我不知道传道人是在干什么的，虽然在台上看到他们。我想传道人也许了解，就是像牧师一样。那可是我想那些参加的聚会逐渐的在我生命里面带来一些变化，所以后来好像我能不能这样形容，我的生命就像这个上帝的呼召降服了。我跟上帝说，如果你要我做传道人，我就做传道人吧，差不多是这样。其实我大概不知道我答应了什么东西，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传道人。可是在我生命就是因为这样开始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是那么没有宗教意识的人，我后来努力回想，我想不出到底我是哪一天或者什么地方有一个这样大的转变。因为我就觉得其实那是很大的转变，因为对我来讲耶稣变得很实际， 他在我的里面，那不是因为我献了幸福的一个道理，而是他就在我的里面，我的生命变成不是我一个人，是我里面有另外一位。我没有办法跟你更详细的叙述这些事，可是我尽量让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很有宗教意识的人弄出的东西来，我真的是很没有，可是那是很实在的，所以我相信它是非常奇妙真实的经历。可是因为很没有宗教意识，所以不觉得不记得到底什么时候有这个改变。事实上当我经历这个以后，我会觉得好像我一辈子都是像这样。也许可以这样 Feel at home， 就是你觉得你回到家一样，你的生命本来就应该是像这个样子。那个时候耶稣进到我的里面来是多么真实呢？我变得很喜欢独自一个人，我从小并不是这种个性的人，我喜欢跟朋友在一起，可是我变得一个人的时候也会很自在。我就觉得因为有耶稣在那，而且他那么吸引我的心我现在讲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希望你不要觉得我讲的有点过火，可是我是很真实的提到如果你忽然闯进我的房间，有可能会发现我在那里傻笑，或者我在流着眼泪。我觉得神的同在对我那么实际，那么甜美，那么感动我的心。多年以后我读到奥古斯丁写的忏悔录里面的有一句话，他形容他遇见上帝的经验，他说谁能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我的心着迷，以至于我忘记自己的败坏，牢牢地抓住你，成为我此生挚爱之宝。我觉得那个是我的经验最好的一个描写。他说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我的心着迷。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这样，用现在的话讲，我们称为耶稣的 fans，我们就称为他的粉丝。因着这个，我的生命好像变成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东西吸引住我，不是只是好像我刚提到一个呼召说有一定要成为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一个生命变得有方向，不只是这样，而是我整个生命从里面就整个落实在上帝的身上，他那么吸引我的心，让我觉得活在上帝面前是多么满足的一件事。这个是我正在被要求参与这个竞选校友会总干事的期间发生的事，我不记得是哪一天，但是差不多就那一段时间。所以本来兴致勃勃在做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一想到要竞选这个总干事，而且有可能选上，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我们台中一中学校蛮有名的，所以我有可能会选上，学上有一定有很多事，对不对？我一想到这个就变得有很大的恐慌，比我之前想到要继续去教会的恐慌还大。为什么会有一个恐慌呢？我想因为这样，就是因为我遇见上帝，而他在我身上的，在我的生命里面的这个呼召，要我一生做的事情，会使我觉得我在做别的事情没有什么意思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所说的生命中的优先次序。今天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有点像我们都知道林肯总统，美国第16任总统 Abraham Lincoln， 他好像活着就是为了解放黑奴哈。他打完内战之后一个礼拜之内就被刺，又像莫扎特很年轻就去世，他一生好像就是为了音乐来活着的对不起，我用这些有名的伟大的人物来比拟，我们当然是很平凡的人，可是我们一样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知道我们的一生是要做什么的，并不是后来直接闯出一些道路来说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我自己是在那么年轻18岁的时候我知道我一生的道路是什么，已经经过40几年，我不但从来没有后悔，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伟大的祝福。可那个时候面对竞选这一件事很恐慌，所以我猜我那个时候有为这件事祷告。我在刚开始认识上帝嘛，可能像一个小婴孩牙牙学语一样的祷告我的祷告大概是这样的啦， 我已经告诉你我现在用的话很可能不是当时用的话，我现在比较会讲一些术语，那个时候不是这样，但是意思应该差不多这样。我大概跟上帝这样祷告说，主，如果你救我脱离这个麻烦，我答应你以后我不再用这种事麻烦你，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当我遇见这些事想到这个有点恐慌，我有这样祷告之后没有太久，大概隔几天，当你拱我们出来竞选总干事的学长忽然来找我，他说你们不要继续这样下去，这样下去会伤和气啊，我们来协调一下好不好。那我在想，我们当时并没有像在台湾的竞选一样攻击对方，我们并没有，怎么会伤和气呢？可是他这样讲我很高兴，你知道吗，我立刻跟他说表示说我退出，就直接让另外一位当总干事就，而且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管这一件事，也没有去参加，我应该也没有继续一台风社，我想，因为我的生命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件事。所以我告诉你的是，我进了大学所学的学会的第一个生命的功课，其实是好像很自然的被带进去的一个功课，就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优先次序。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你生命有一个很真实的更要紧的事放在你的前面。上帝对你也可以这样，对我们一生有一个 奇妙的计划。不过我这样讲不要让你误会，觉得如果上帝给我们一个计划一定是像我一样要做一个传道的，上帝只关心这种事，还不是的。我们所有的在地上的事情，除非你是本身是一个罪恶的事情，否则都一样是上帝关心的事啊。我给你讲几个我自己的班上的同学，他们不跟我一样，他们多半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往前去。我们班上的同学也有不少人后来到了矽谷，可是我们班上应该还有可能有一半的同学吧，还是走在物理的道路上面。再来，其中有一位我们中间也许有人认识他，郭瑞廉博士，你们认识吗？他过去有好几年是台湾的物理学学会的会长，大概两年前才卸任。他是我班上接触的一个同学，他毕业的时候是第一名毕业的，我跟他一样考进去，都很高分考进去的。他跟我隔壁坐好，可是他毕业的时候很杰出，他是第一名毕业的，所以他去读了 Stanford。 大四的时候我跟他讲耶稣的事，传福音给他，跟他一起祷告，他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以后，好几年前，我请他到我的教会去讲话，去介绍他的领域，他学的领域。我才第一次听他讲，他说那天我在我们一个老师的办公室跟他谈耶稣，后来他跟我祷告接待耶稣进到他生命里面。那天他说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面，他跟上帝说，我一生要在这个物理的领域里面来荣耀你，来侍奉你。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就能做这种祷告，后来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家有一点点基督教的背景，以后我对他的爸爸妈妈我们都很熟啊，所以他不像我一样，他一开始一走进这个信仰就很有概念啊。他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的杰出，他也像他当年许的愿一样，在这个领域里面荣耀神，侍奉神。所以你不一定要像我一样做牧师，你一样可以成为在生命里面有真正的这样的好像是上帝的命定的一个人。我都跟你讲我班上另外一个同学，很杰出的同学，我不知道有谁听过他的名字，吴思聪博士，你们听过他吗？他现在在 Florida。 诗就是作诗的诗，聪明从吴思聪博士，百度百科提到他说他是易经界的泰斗。有一次我提到易经，人家以为在讲中国那个易经，不是的，就是易经电视 LCD 是吧？他光在易经的领域里面，他有好几十个专利，对于这个方面的许多的关键技术，他是借着他带来突破，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科学家。不久前他给我写信，他告诉我， 他被选为美国发明家学院的院士，不过那好像是新成立的，有八九十位院士，其中就有超过十分之一是诺贝尔奖得主。他讲到这些的时候，他并不是夸耀，他提到说，可是我在 Orlando， 就是佛罗里达州的 Orlando， 你知道 Orlando 就是有迪士尼的那个地方，的一个教会也参与一些服事。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能够被称为上帝的仆人是最大的荣誉。所以他不是提到他那个领域里面，他提到这一方面。我想举个例子让你平衡一下，我的意思就是不一定要像我一样成为一个牧师才叫做走在上帝的命定里面。我说讲几个关于我班上的同学，讲到在大学时代，我觉得在高中跟大学时代交的朋友常常都很好很纯，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是不是这样我的经验是这样。我大一的时候特别跟一个同学要好，他叫徐静忠，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他的母亲是基督徒，可是他自己一直没有去教会。那他看着我从进学校，后来过了几个月，我刚刚提到我的经验，上帝的介入使我成为基督徒，然后就变成整个生命专注就完全不一样。他看着我这样改变，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有基督徒的背景。很多年以后他在美国，他回到教会，现在我们不时的有联络，我好几次当面跟他讲特别谢谢他，因为大一的时候我常常跟他在一起他在很多方面影响我，他在文学艺术还有很多领域里面他都很有兴趣，也都有专业，他跟我不一样不像我一样是书呆子。他在这些方面影响我，为我的一生加上许许多多有趣的事。他教我学中国箫，他常常纠正我读一些字读错了，我那个时候常常不精确的有边读边这样这个对我后来做牧师很有帮助，免得在台上常常讲错别字。他后来走上天文的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班上同学走天文的路的还特别多。我刚讲这位徐静忠同学，他应该不是在我像我刚刚讲吴世聪像这些一样在他的领域里面那么杰出，有很卓越很成功，可是我还是非常佩服他。我觉得像这样的人仍然在生命里面是成功的，他们的单纯，他们的诚实正直有爱心，所以有像这样的同学很好。我待会讲的我生命当中一些上帝的超然的介入，还有一些是跟我的同学有关的。我并不是持宿命论的一个人，我不是，可是我相信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面可以有上帝很超凡的超然的介入。你懂我所说的介入什么意思吗？ God intervenes 就是 the intervention of God，有神的介入。我发现我因着认识这一件事，认识上帝的可以有超然的介入，让我在生命的各样的际遇里面我都觉得是有意义的，而且能够更平稳安静更笃定，因为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目的，我们的生活可以怎么样过生活。而上帝的介入常常也借着在我们周遭的人，我想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的同学老师很可能都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的。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有高中时代交的几个要好的朋友都是好到什么地步呢，我是用这样形容的，就是你可以很多年没有见面，也许十年二十年没有见面，你在见面的时候你跟他们讲话你不用怕讲错话， 你也不用怕做错什么事情，你可以有安全感。有人这样讲说，如果你想知道谁是你真实的朋友，就去犯一个错，你犯一个错的时候，他们怎么对待你，你就会知道他是不是真实的朋友。可是我中学跟大学都交了好几位朋友是像这样的。其中有一位，在我大四的时候，有一天我下了课，中午到学校对面要去吃饭，有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走路，可是那天刚好我那个班上那个同学跟我同路，就走在我旁边，我没有那么多机会个别这样跟他讲话，那是难得的一次。那个同学是我们班上最调皮的同学，我们班上有一半的人都被他取了绰号，他是很调皮的可是那天他跟我讲话的时候都没有露出调皮的样子。你知道，因为我从大一的时候我就有觉得有上帝的呼召，我也好好在预备自己有一天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虽然我好好把学校的功课大学还是读毕业了，可是我就没有放太多的时间心力在上面。他们也都知道，而他们一碰到我，像我那个同学一碰到我，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是这样。可能因为我是牧师嘛，他们碰到我都会变得严肃一点不过我们还算要好，我们开玩笑什么都可以。那天我那个同学也是这样，他在路德山，他在跟我同行要去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我觉得在我们那种年纪男生跟男生不会讲的话。他跟我说，立中，我觉得应该用功一点当然因为我考进去的时候是班上很 top 考进去的，所以他觉得我的成绩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也不想如果真的用功一点我成绩更好一点，他应该多一个威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系都是美国一些好的大学都给我们一个名额而已。所以你们现在也是这样吗？我们叫分章，就是这些毕业同学都要申请学校都要分章所以如果多一个，如果我成绩更好一点，他就多一个竞争对手。可是我发现我那些同学好像每一个人都不会这样想。我们有的时候有了 union 的时候，就是同学会在一起，有时候会跟他们提到这一件事，他们也都同意。我们班上同学大家彼此都有像这样不会在那里竞争，也就是像这样的同学，其中有一位，我其实一直都不记得是谁跟我讲的可是我非常的感激他。大四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同学来跟我讲，他显然知道我一定不晓得这个事，他说，立中，我们要考预官，你知道吗？我说哦，我真的是不想这些事了，我那时候专心预备自己要做传道人，所以不太想世俗事他说，立中，我们要考预官，你知道吗？我说哦，然后他说我们要去教官室，现在台大还没有教官，他去教官室拿报名单，我说哦，谢谢，然后我就去了。那个同学大概不知道我呆到一个地步，没有概念到这个地步，没有跟我讲详细一点。因为我去了教官室，我说我要报考预官，那教官就问我说你要考哪一组？我不知道考哪一组。我现在是牧师，比较开放一点，我以前的个性使我连问他说哪一组是什么都不好意思问，你知道吗？所以我犹豫了一两秒钟，我说甲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是甲组的。我们那个时代不是像现在是第二类组、第二类组这样分的，我理工是考甲组的。幸亏我甲组还说对了，因为我的方向是可以考的。甲组有三个选择，三个兵科，就是兵工、机械、装甲三个兵科。报名单上这样写，我填志愿就填兵工、机械、装甲，照那样填。我后来想，全台湾那一年考预官可能只有我一个人那样写，因为大家，我后来发现大家好像都知道应该把机械填在前面的，因为机械有可能后来抽到兵工厂就变成是上下班在台北，而且那两年当兵还可以算在职场上的资历。那我反正呆呆了，我记得兵工、机械、装甲。那我成绩很好，我上哪一个都可以，当然第一志愿是兵工，我就上了兵工兵工是分弹药枪械跟车辆，那因为我是学物理，他们就把我分到弹药这一方面。 我去了中立武兵工学校受训六个月。那六月期满的时候要抽签，抽签的那天早上，大家都很紧张，那天班长也不太管我们，大家寝室闹哄哄的，就让他去闹了。我跟平常一样，只要班长说休息三分钟，我就拿起口袋里面一本小圣经就读圣经。那如果休息变成半个小时，我就读了半个小时圣经，别人就讲了半个小时话。那天我还是一样读圣经的时候，至少有两个同袍走到前面，毕恭毕敬的鞠个躬说：“现在我需要这个。”他们为了抽签都很紧张。过了一会儿，我们那个连队长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有三个连队在那里，大概有两三百人吧，围着一个箱子，然后抽签。在路上我听他们讲，因为我都不太关心这些事，所以我都不知道，但是在路上他们就讲来讲去，我就听见他们说今天抽的签最好的，大家都期待抽到的是有六个签是兵工署，就是后勤单位的签。哦，那到了那边以后，大概抽了二三十人以后换到我，我去抽，就抽出那六个签里面的第一个签，马上大家就有点闹哄哄的。我走回我的位置的时候，很清楚听见不同的角落有人说那个是他的上帝帮助他，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不太认识我，也不太晓得我们这种人会是这样子的。那一天他们都不晓得，只有我有点失望。为什么我有点失望呢？因为我常常听他们讲，好像去金门马祖比较苦，又要跟女朋友分离啊，怎么样，反正离开家，所以常常有大男生一抽到金马奖就哭了。那我因为要成为要侍奉上帝，所以我觉得上帝应该是给我最困难的，我一定要抽到金马奖，所以我预备好要抽到金马奖。所以怎么抽到一个最好的，人家觉得最轻松的一个签呢？所以我有一点点失望。你知道很有趣，那一天那六个签，我抽了第一个兵工署的签之后，紧跟在我后面抽签的，紧跟着那两个同学都抽到兵工署的签。那几个签当然不是放在一起的，那整个那个样子。我觉得有一点是这样，这个世界上的关心的是这些事嘛，上帝也满足他们的需要，也许让他们看见上帝随着他儿女的角度赐福给他们。可是那天他们都不明白，只有我有点失望。我失望只是一小段时间了，我已经认识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上帝手中，上帝可以有超然的介入，所以我什么都好，对我来讲。后来我去了部队，他们我抽到了签，我被分发到一个弹药库。哇，那个地方真的很轻松，就是早上带着兵去弄收获弹药一两个小时，下午再这样，然后就没有事，就好像一天上三个小时的班，其他都没有事一样。可是那个地方是乡下的地方，都种着芒果树，很大的库房，也不能出营区，在那里没有别的在教会里面的同伴，所以很无聊，你知道吗？而大家在空闲的时间多半都跑到福利社去，叫碗面啊，喝酒啊，偷偷的赌博啊，我几乎没有去过，很少去那里。他们在那边打发时间，我是军官嘛，我有自己的房间，我在房间做什么呢？我告诉我只做三件事，你听起来一定很无聊，叫读圣经、祷告、安静跟唱诗歌。我歌喉不是很好，我隔壁那个狱官常常要忍受我的歌声，我想我那一年四个月几乎就是这样过。是我跟你说，那个是生命里面对我带来很大的祝福的一段时间。在那个之前，我们觉得有上帝就够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可是我那样子的遇见了上帝，在我大一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同在是那么真实，那么甜美，所以我们觉得有上帝就够了。但是那一年四个月在那里，我发现只有上帝的时候相当的痛苦。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借着那个真正的认识，说我们的生命其实常常都被我们四周许多的东西挤住的，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其实不见得，那是这个世界塑造的东西。而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会面对一些事情会那么痛苦， 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有的时候那些挤住我们的东西有时候会变化，有时候会消失。当你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些你自己能够真正的抓得住的东西，能够站在上面，能够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当那些你平常被它挤住的那些东西改变了或者消失了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好好的活下去。可是上帝其实不是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所以那一年四个月啊，借着那样的生活，一个很空闲的时间啊，我让我看出我生命里面还有一些角落，一些领域是这样被这些人事物挤住的。那一年四个月结束以后，我没有觉得我有进步，但是几年以后我自己回头，我知道在那一年多里面，上帝在我身上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那是很内在真实的生命的功课。那个那样的生命里面的学习的成就，远比在外面你所做的研究的成就，我觉得更宝贵。我讲这个话不太有资格讲，因为我是物理学界的逃兵，没有继续走下去，我没办法跟你很明确的证明这些东西。可是在我自己的认识里面，确实是这样。你知道，我们都很需要这个超然的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无论多么小心，总是有时候会遇见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所措，或者看起来好像没有出路。即使你是最聪明灵巧的人，也会遇见这个。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认识有一位上帝，他会介入，而且他的介入是用最大的爱啊，最大的能力，最好的技巧来介入的。他喜欢跟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他为我们的一生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而他又愿意介入。所以有时候包括看起来不是很大的事情，我再给你讲一个我的在大学时代的一个故事。我大四的时候，我们必修一门课叫书报讨论，现在还有这种课吗？书报讨论，我们教授要我们在那些期刊 journal 里面选一篇来报告，每个同学都要轮，那一年我们每个同学都要轮两次。我有点不自量力，因为我对那个领域很有兴趣，我选了一个是跟黑洞有关系的，另外一个是 uncertainty principle， 一个是最 microscopic， 一个是最 microscopic 的东西。心很大，可是到快要报告的时候，可能差一两周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点恐慌。我认识主以后，其实我已经很少经历什么恐慌了，可是有一点点，为什么就快要时间到了，可是还弄不出东西来，你知道吗？你不能人家写的论文你就照着读嘛，老师让你报告就是你要让老师觉得你有吸收进去，对不对？说不定还可以再发挥一点的。我不记得我有为这件事祷告，可是我想我应该至少有那种祷告的态度，知道吗？就在我要报告的前，我不知道是前一周还是前两周，有我前面有个同学在报告。那一天报告，我们同学没有人觉得他报告的什么不好，可是他报告到一半，老师把他截断，然后上台就大发脾气，骂他没有好好的预备等等。我们长到那么大啊，从小以后还不曾这样子被公然的这样斥骂，你知道吗？所以所有同学都没有人讲话，然后的每个人都脸色铁青，等老师骂完又拂袖而去，还过了好一阵子才有人开始走动或者讲话，全部都愣在那里。老师最后走的时候要求那个同学说下礼拜再报告一次。好，等到大家从那个惊吓里面回神过来以后，我们拿起我们的书本要离开教室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想到一件事，就是好像这是上帝的介入，让我多了一两个礼拜的宽限的时间，我可以预备 很抱歉，我借着一个同学被老师斥骂，得到这个关系。可是我想对他而言，他有另外他自己要学习的生命的功课。就是像这样，我知道我给你讲的都是蛮平凡的故事，可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像这样超然的介入。这个，使我已经很多年，我过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我不是不会遇见一些难题或者别的，可是，你就是可以很喜乐的，也可以很平静的、有安息的来过生活。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你深知道你正在过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你知道你在为什么而活。所以我刚刚一起都说，虽然平凡，却不平庸，而且无论你遇见的是失败或者成功，都不会太搅扰我，因为我借着这些，我常常不会用我现在正在遭遇的事情，就那么下一个定论来左右我的情绪啊，我的想法，我不再是这样。因为你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再过几天，有的时候是要再过长一点，有上帝的介入，事情会有什么发展？你了解的意思吗？所以，如果成功，也不会过分得意。你知道我们有很多掉到低谷都是成功之后的事，对不对？就在成功里面，我们过度的得意，然后也就因此兴起新的 expectation， 然后接下去就发现又发生一件事，不照着我们的期待进行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晃就掉到最低谷去了。可是我现在每一天变得不是这样，就像有人，我一次看到一本书里面提到，有人这样讲，一个哲学家说，上帝是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当然这个讲的不太周全了，可是他表达的意思很好。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常常为自己设定一个 expectation， 一个名词，你只要 expect 着就好了，就是期待着。知道我在说什么？也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你因为对上帝的信任，知道总会往好的方向去，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包括像我现在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教会年轻人要办一个旅游，然后越靠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糟糕，很担心，为什么气象报告说会下大雨，会有台风？可是我已经很多年学会这个，遇到这个我就退后半步说，现在且看上帝的作为。而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因此失望过，每一次。他们都能够成型，而且玩得愉快，而且因为有台风警报或者有下大雨，所以很少人，所以变成那个风景区就他们专用一样。类似像这样，我只是举很小的例子，可是这会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正在遭遇的，无论成功或失败，你不会把它看得太严重。我刚才已经讲，我不是宿命论的人，我也不是很消极的过生活，并不是。可是因着这样，我们的心会平静安稳，而且感觉到有一个盼望是明亮的。我喜欢英国的桂冠诗人 Kipling， 你知道这个人？吉卜林，听过吗 ？Kipling， 他是得诺贝尔文学奖，1907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诗人作家。他有一首特别有名的诗，叫 If， 是特别为。是这边的写的什么叫做男子汉大丈夫，就是如果 if， 他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如果你能够一视同仁的对待失败和成功那两个骗子，你就是男子汉大丈夫了，听懂吗？他称失败是一个骗子，他说成功也是一个骗子，因为那都不是最后的结局。如果你能够一视同仁的对待失败和成功那两个骗子，你就是男子汉大丈夫。我们女生也可以做男子汉大丈夫。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在失败的时候不要太沮丧，成功的时候不要太得意，我们的生命将变得更平静安稳，而且你晓得有上帝的介入，有上帝的命定， 你的内心会有力量。就这样，祝福大家啊，也能够经历像这样丰盛而满足的生命，好吗？
我是说，没有人有问题，麦克风这。
我先插嘴一下，对，我今天讲的其实我把我的讲稿也印出来，我刚刚没有给大家免得你一直在看，就觉得听我讲很奇怪。如果你现在要，可以给你点。
牧师好，我是基督徒。然后在教会聚会已经七年了，今天听牧师讲到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不知道牧师能不能分享在教会中的黑暗面，然后上帝如何超然介入？谢谢。
在教会里面的黑暗面。你看过很多教会的黑暗面吗？你知道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怎么讲？就是罪人会去的地方，或者应该这样讲，就是会觉得自己是罪人，比如自己是不完全的人会去的地方，对吧？啊，所以那不是一个毕业的地方，而是入学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大堆不完全的人在那里，大家在学功课，都有不完全的地方吧。你问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不只是教会，任何领域我们都可以相信上帝的介入。我刚刚提到这个超然介入，我们也讲一件事，很抱歉，其实我应该要讲的就是，一旦你期待上帝的介入，你就要知道In his way, in his time， 就是上帝是按他的时间跟他的方式来介入的，而不是按你还能够给上帝设定说你应该怎么介入的时候，你不要期待上帝介入，你自己去搞就好了。一些人知道该怎么搞，当我们真的觉得没办法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的放下来，我们才会有机会让上帝显出他的作为。像我刚刚提到当兵的事，由我来设计一定不是那个样子，可是上帝知道什么对我才是最好的。可能我从小就很顺服，所以对我来讲困难一点的环境对我不是最主要的要操练的地方。那所以在很多领域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我大概不太容易很细腻的回答你的问题。可是啊，我倒是要提出一个建议来，就是我们无论在我们的领域里面，也许班上的课业，还有将来在职场上，或者像你讲的在教会里面，我建议大家跟我一样，能够常常存一个态度，就是无论看什么都尽量去找出光明面。因为不会一件事不会全部都是黑暗面的，不会的。就像如果你看到阴影，一定有另外一面是亮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的态度，而我这个态度跟我十八岁那年的经历有关，就是我意识到上帝的同在。我发现上帝光明甜美的同在可以越过任何环境，就无论什么环境它都是这样。而那不只是我个人主观的感受，因着我个人主观这样感受，我就能期待他在客观的环境上他也可以有这样的介入。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四十几年，我都有一个习惯，就像刚好我来到这里，我到的时候除了少数几位老师大家都还没有到，我很早就到，我一到这里我都很自然的第一件事就在这里，我去意识到上帝也在这里。上帝在这里是是一定的嘛，它充满万有。可是对我来讲，我再一次去意识到这些，当我常常有这个态度的时候，我无论遇见什么，我觉得都对我有帮助。 我比较不会被黑暗面所抓住了，所吞噬。而且我这样的态度，我发现才常常是可以对当时发生的不美或者不完全的缺陷的事情，对他有一些帮助。比方如果你提到教会的黑暗面，然后有的人看到，就是跟另外一个人讲，然后再去查，那个通常只会对事情越来越不好，对不对？任何产品都是这样。可如果你尽量往光明的面讲，你会从那里面找到美好的事，而提出来称赞的一件事，提到哎，还是有一些人他们是怎么样存着很单纯的心，或者是像这样 OK， 我觉得那也会影响别人，这是我的建议。对不起，我没有很完美的回答你的问题，这样可以吗？
还有问题，这样可以继续本身还没有问题。
没关系，我习惯回答任何问题，什么你都会问。
不好意思，我对麦克风失灵，能大声一点说好了。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欢迎大家提出问题，谢谢。
那我问一个问题哦，想请问一下牧师，你说你当兵的那一年半的当中，你觉得好像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可是你却发现你那段时间对你来说很重要。然后你说你那时候就是唱歌，就是什么，然后呢，可以问一下，哎，你后来发现那段时间对你实际上是很有帮助，可以很具体的讲怎么个帮助吗？还有就是，你是不是觉得？哎，对，你就麻烦你讲一下，谢谢。
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出我刚刚讲了几十分钟的话，我讲很多的东西都比较多强调，在我生命内在的一些造就，对不对？首先那个是关键的地方。那我刚刚只提到说，借着那一年半的时间，我能够看出啊，我生命当中还有很多东西借着别的东西来挤住的。可是正面的东西我不太讲，是因为我承认就是到现在我不太能具体的叙述这些事，可是我还是尽量这样描述好了。我要描述的话可能就会用到一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术语，如果你听起来要经过一点你内心的翻译吧，试试看能不能讲得清楚。我先给你讲另外一个例子，讲类似的事情。大概八九十年吧，有一对可能是好像从英国到中国去的宣教士，他有两个女儿，那个小女儿到12岁的时候没办法继续跟他父母在原来的中国内地的宣教合场上，而需要去读中学，他们就到了现在的平壤，那时候还没有分南北海，在平壤那里有一个这样的学校，在那里读中学。他姐姐比他早一点已经去了，他姐姐的个性跟他不一样，在那里处得很好，可是这个女孩子这个妹妹比较敏感一点，比较内向一点，她就在那边就很想念家这样子。那不久以后她生病，需要去住在医务所里面住几天，那就更孤单了。后来她告诉人说她用那一段时间做什么呢？她读圣经中的诗篇，诗篇里面大卫王写到一些他在生命当中经历过的孤单啊，别人的攻击啊，一些甚至疾病啊，各样的生活中遇见的苦难不容易的事，可是上帝怎么样介入来帮助他，他读那些诗篇都对他很大的安慰。很多年以后他都这样说那一段时间是他的神学院也一样。我讲的这个人是美国有名的布道家格里汉博士的妻子格里汉师母，他并不知道后来他的一生里面要有很多年日，他先生有时候到外面去组理一个布道会，一去就2-3个月，他需要独自带着孩子在家里很孤单，可他12岁那年学过那个孤单的功课。我常常觉得人学会孤单、孤独、独处是我们从年轻从年幼去学是非常宝贵的。你知道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就会孤单，对不对？对吧？因为年轻的也不太要跟你讲话，有人觉得那是一个年纪大的痛苦，才不是。我认为那是上帝美好的安排，因为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你年轻没有学那个功课，到年纪大变得被迫要学那个功课，可如果你年轻学会这个功课，我觉得很好。学习的时候独处， 那个时候主让我学习这些事情，我也一样借着读包括诗篇、大卫的诗篇，还有一些圣经的话，让我学会说我的过去的生命都是因为旁边有安排好的环境，无论是别人安排好或者我们自己去经营的环境，使我们能够被扶持在那里。可是那些都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一定要学会在这些当中有另外一个东西在我里面是我踏得住的。这样讲你能了解吗？那那个是借着不断的操练，就是虽然外在的环境像我当兵的时候那样不太能够给我扶持的力量，可是每一次我也许读到一些神的圣经的话，或者唱一个诗歌，或者祷告的时候感受到神的同在，我就会觉得还是很好啊，就是不会因此搞不下去这样。哎，一次又一次这样，好像在我生命里面就刻上一些东西，使我在后来许多年几十年的岁月里面，无论环境怎么样改变，我们都不会变得很彷徨或者是完全不知所措。对不起，我这样讲可以吗？
还有没有问题？我请教一个问题，如果都不认识主的人，那他们所自然主还会介入他们的生命，是他们不自觉，是这样子吗？
后面同学有听见老师讲吗？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还不是基督徒，像我十八岁以前会不会有上帝的介入？那当然，上帝难道在没有看说哦，你现在成为基督徒才算他的吗？才不是。如果他真的是上帝，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他属于他的，对不对？其实成为基督徒的意思不是我们才成为属于神的，而是我们才对这件事有回应，我们知道主动的回应。那主动的回应就不一样了。其实我刚才已经跟你叙述我第一次因着竞选那个上帝这样介入解决我的难题，那个时候其实不是我主动知道要这样子期待上帝介入，其实不是，我就是有祷告，也是像小婴孩一样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相信我自己在十八岁之前如果给我时间，我也可以跟你讲好几件我现在回想也会相信是上帝介入的事。但是很重要的是，你如果能够被上帝有回应，那就会很不一样，你会变成是双向的，对吧？其实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一样，你一定要双向的才叫认识一个人。人家从旁边远远的看见你，也蛮欣赏你的，可是你从来没有跟他讲话，你们两个就不会认识。跟上帝也差不多这样，我这样简单的比喻能够了解吗？
谢谢。可以为我们祝做祝福祷告，然后
我觉得你们可怜，你们都还没吃饭对不对？
然后有祝福祷告之后，就要离开的人就到从后面过去，有分素食或者是荤的简单的餐点，然后有愿意留下来的还是继续留在这里。然后刚刚有问问题的人等一下有书要跟你说来学问是这样，请问是为我们大家做大家闭上眼睛，心里很安静。
主耶稣，我们相信我们所讲的话不会是空空的，因为你愿意垂听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声音。我们为今天中午这段时间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这也不是会突然过去的。我们为今天来的每一位同学、每一位老师、每一位朋友，我们都求主加上祝福，让每一位都能够有生命当中的智慧，让我们思想的时候有从你来的智慧，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也期待你帮助我们晓得来等候你的介入，好像我们生命平凡的生活里面印着有超然的介入，让我们可以活得 不是那样的平庸，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每一天可以很笃定的，也有一个盼望，这样来生活。我们求主为每一位加上这样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
好，